亲爱的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四中队的陈思琪，欢迎来到小庄小学红领巾学先锋栏目。今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共和国勋章人物第六期李延年爷爷的故事。李延年1928年11月出生，河北昌黎人，中共党员，原54251部队副政治委员，参加过解放战争、湘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边境防卫作战等大小战斗20多次，荣立特等功1次、三等功、小功若干次，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别英雄荣誉称号，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三级国旗勋章，其英雄事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收藏。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李延年共和国勋章。1928年冬天，李延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之中。为了维持生活，父亲到东北做工，后来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母亲为了供李延年读书，靠帮人做针线活挣点学费。李延年幼年饱尝生活的艰辛，边读书边给老师做饭，这样还可以减免些学费。因生活困难，2年后他成了一名粮油加工厂的学徒。1945年抗战胜利后，17岁的李延年在吉林长春参军入伍，光荣地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他立志解放全中国，他说，当初当兵我就做好了决定，命都交给了国家。1947年2月，李延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当时想，我是个穷人家的孩子，参加革命队伍算是参加对了，自己要忠心，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人民的事业干到底。辽沈战役打响后，李延年所在纵队参加黑山阻击战，他和战友们连夜行军近100公里，用双腿跑赢敌人的汽车，为战斗赢得先机。在修筑工事期间，敌人以数倍兵力扑了上来，他至今还记得，在那场空前惨烈的战斗中，他和战友立即抢占阵地，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一个战友牺牲了，另一个就主动补上去，许多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50年4月，李延年升任指导员，率领连队参加湖南省会同县剿匪。在一次战斗中，他指挥7连以伤亡微小的代价消灭土匪200余人，还抓了几十名俘虏，受到上级表彰。1951年3月，李延年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0月，他担任志愿军某营7连指导员，他所在营奉命对失守的高地实施反击。我们接到命令执行强攻任务时，已经有2个营在敌人炮火猛烈的袭击下伤亡惨重，但我们没有退缩。李延年回忆，经过一夜激战，他们夺回了高地，但弹药几乎已打完，部队伤亡很大，电台被炸毁，与上级失去联系。2夜1天的战斗，敌人一轮又一轮向阵地冲击，李延年和战友们靠捡拾敌人留下来的武器，打退了一波又一波的敌军。这时李延年被一枚炮弹碎片击伤，鲜血渗透衣背，而一名战士在子弹打光后，拿着爆破筒 与冲上阵地的2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但他依然带领官兵坚守阵地，继续投入战斗，丝毫未退。当时我心里就一个想法，要为祖国为人民立功，我不怕死。李延年说，在这场浴血奋战中，李延年和战友们打退了敌人的10几次反攻，守住了346.6高地，歼敌636人，为后续的战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说，那个山头去的时候都是大树和茅草，下来的时候已经炸成了虚土，树连根都炸起来了。湘西剿匪时，李延年和土匪斗智斗勇，以伤亡微小的代价清剿土匪上100号人。抗美援朝时，他带连队阻击美国王牌骑兵师，打退敌人7次进攻，被战士誉为阵地上的定海神针。1979年，年过五旬的李延年作为广西军区原某边防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边境自卫作战，多次冒着炮火硝烟深入前线，传达上级指示，组织运送伤员，出色完成各项任务，荣立3等功。在李延年看来，服从命令就是对党的绝对忠诚。他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当个好兵，当一个能打胜仗的好兵，为党和人民保卫祖国一辈子。离休后，李延年爷爷始终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不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上，他淡泊名利，坚持原则。他把自己获得的大部分奖章和证书都捐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李延年也确实深切地怀念着他的战友们，他至今仍保留着许多战友的小小一张黑白照片，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有时间，他还会到广西军区军史馆，在烈士墙前寻找牺牲战友的名字，驻足凝视良久，郑重地敬一个军礼。国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李延年爷爷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到了党的建设中，他对党忠贞不渝，对工作不忘初心。他为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奉献了自己灿烂的青春，他对胜利的渴望，对党之忠诚，值得我们无比崇敬。少年强则国强，作为新时代的接班人，我们应该学习李延年爷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我们更应该好好学习，以科学的力量武装自己，为祖国添砖加瓦。本期《红领巾学先锋》栏目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